下面是传讲信息的时间，今天将由汤牧师给我们传讲《由里至外》。经文出自于《哥林多后书》4章7至15节。我先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蒙你的恩典。主，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愿你借着说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爱我们的。我们就让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你赐给我们的宝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念到了圣经啊，里面讲到瓦器，在圣经里面的描述都是卑贱或者低价值的代名词。最明显的莫如是提摩太后书所言啊，请放那个 PowerPoint 啊，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所以这里就讲到，就是金器银器就当然是贵重的，那个瓦器木器一定就是那个卑贱的啊。然后在旧约里面，瓦器是可以雕器的器皿，好像下一个就是立位记里面讲提到若有死在雕在瓦器里的，其中不屈，有什么都不洁净，你们要将把这瓦器打破了。然后不过瓦器也是胜在献祭物的，好像立位记祭司要吩咐用瓦器胜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民数记祭司要把胜水胜在瓦器里，又从降落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里。瓦器所装载的都是神圣之物，似乎用低贱的器皿来胜在贵重事物是上帝的方法。保罗要重申，我们是如何的小能小力，与我们的上帝的宝贝相比，那莫大的能力，如果翻译为那超越一切想象的能力，超过一切想象的能力，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件钢瓦有什么价值？一碰便碎，但是却内藏宝贝，能散发出超乎想象的能力。这正不正是我们在恐惧和沮丧的光景超乎想象的安慰吗？因为上帝要告诉我们，其实要紧的不是我。有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一切事情都是关乎我。但是当我看见其实不是关乎我，是那个宝贝放在我里面，就是上帝这福音放在我的心里面， 那个才是重要的。然后如果我们用整本哥林多后书做背景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便晓得保罗是以遗址为例，正要诉说一件事，保罗不重要，在保罗身上的福音才是伟大的所在。所以那个所有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个瓦器可以打烂，一砸就碎，但是里面的宝贝就能够绽放出它的那个那个宝贵出来。我们看第四章，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保罗引用哥林多人对他的评价，我们下一个。他说那个哥林多人有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他信中的话有分量，很严厉，他本人却是软弱无能，在那个和合本就是用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我们不知道保罗的样子是怎么样的，但从圣经的描述大概很多人认为他其实不是很有气派。保罗大概是一个没有什么气派的人，他走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他是普通人一个。他提到了这最大的仕途，人家对这是最大的仕途的印象是很有气息的。很可能是当时那个彼得雅各已经在教会里面一直以来都已经有名声，所以大家都知道，也有很有可能彼得跟雅各他们站出来的时候却是很有气势。古人和今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追星一族。那个原来保罗起初不及那个最大仕途门的名气响亮，就是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人家那个哥林多人就说见闻名不如见面，我以为你的名头很大啊，你写的信也是很严厉，但是你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这是这个样子吗？然后就跟他来听他教导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口才不算很好，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提到，有阿波罗也有保罗，阿波罗很明显是口才比较好的一个人，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听他了，但是保罗，如果我们念那个保罗书信，念的时候，只是便念得出结构精密啊。如果我们特别用罗马书，我们翻开来看，翻开来读的时候，就发现，保罗写的时候，他的那个结构很精密，他的逻辑很紧。但是如果罗马书拿出来，就是念出来给大家听的时候，这不很容易听得明白。很可能是保罗写的，他的笔比他的口才要来得厉害，所以他们就说，所以说保罗的言语不是很有说服力。言语粗俗的意思就是说，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原文是言语被藐视。哥林多后书里面部分的哥林多人都是对保罗存一个蔑视的态度，但保罗要告诉他们，那又如何呢？不是保罗重要，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才重要。你来看我，保罗说，你来看我，我这个人是啊不错，本人是软弱无能，言语粗俗，但是你不是来看我，你是来听上帝的福音，那个才是宝贝。保罗一方面高举福音的大能，一方面将之剔除在讨论之中，因为要在乎的不是人，是上帝的福音。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时候， 反而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讲员重要，那个讲员比较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看见里面的内容，那个他讲的道才重要，这个人不是最重要。接着第八、第九节说出福音的如何承托保罗，保罗就说：“好了，你看见是福音重要，不是我重要。”然后我就解释，好，我们就看下一章。我们压力重重，却没有崩溃；心里困惑，却不绝望；遭受逼迫、逼害，却没有被遗弃、被打倒了，却没有死亡。他是什么意思呢？新的译本很传神的翻译，压力重重却没有被压制崩溃，推前到，如果我们将第四章这段圣经推前到第十章跟十一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不用打出来，听我读一段很熟悉的描述。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越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的路，遭江河的危险，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吃又渴。多次不得吃，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这里讲什么事？这里保罗就是一口气要告诉哥林多人：“你看我。”他并不是在夸口。他是说，你看见我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人，你看见了，你可以看见了，不错。你说你看见我的时候，这看见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却是我是个软弱的人。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面对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软弱呢？他每一次被打，他是讲到被犹太人打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犹太人的法律是不能够打多过四十鞭，所以犹太人因为害怕，他打的时候数错了，打多了变成四十一，所以他们四十减去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意思就是说，保罗每一次给人打的时候，他都是打到最多的。他把保罗抓住的时候，他不是打他两下、三下、十下、二十下，每一次都是打的最多的。每一次被抓的时候，他们就又打他四十减去一下。他不是不想多打，只是律法的要求不能多打，他能打多少就多少。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他说：“我经历着一切，并不是因为我是很强壮，因为我的心灵强壮，所以我就不怕。”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说：“其实，哎呀，告诉你啊，其实我是很软弱的。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可能是心里害怕的不得了。”这是我是真的，但是下一章，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在那些软弱中、灵肉中、艰难中和逼迫和困苦中，都感到喜悦，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要讲的不是他刚强，是讲他软弱。他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为什么他说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那个时候他软弱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但是那个时候，他里面的福音就发动，他里面的宝贝就让他能够刚强起来。 所以保罗是首先在第四章讲了一个原因，到然后到第十章和十一章尝试叫哥林多人试试看，想一想保罗究竟经过了什么，其实是让哥林多信徒体会保罗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在患难和困难之中为什么可以越过去。保罗在第十章所自述的受苦经过一定是众所周知的事，要不然他讲的时候就是夸口。其实他讲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讲，就是他预料看哥林多前后书的人他们都是认同他是经过这么多的磨难，这众所周知的事情，扯在信徒之中转述，要不然保罗讲的时候也没有人信。嘿，你这样像你这个人哪那会受这么多的苦难，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你看我曾经经过都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知道我这样受苦，但你看见我现在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经过受苦以后都能够站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事情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 给你们传福音，这是因为在我里面的那个宝贝。其实保罗受苦人所共知，但保罗为什么受的苦那就并不是大家所知道，其实受苦是寻常的，是怎么样面对苦难才重要。回到保罗的第四章，在瓦器里的宝贝，让保罗这个无用的瓦器可以经受磨难而不致跌倒。然后在十到十二节，保罗用生和死这个吊诡啊，或是悖论啊，来说明他的现状。其实向罪死为神生，岂不是罗马书第六章的禁要吗？我们通常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受死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诵读罗马书第六章，因为第六章就是讲到一个人受死归在基督的名下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大家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人的生跟死，看得如鸿毛还是泰山。如果生和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生和死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在乎为谁生，为谁死，为什么事情生，为什么事情死啊？如果是为了一个不值的原因，长生又如何？如果是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原因，长生又如何？还不是生不如死吗？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啊，这个不是这个事实，不过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被囚禁在暗不见天日的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就是被养着啊，就好让他生存过来，衣食不缺，为的是隔几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把他身上一块肉割下去啊，这块肉就是用来为自己杀父仇人的续命的啊，他就要供应这个人一块肉，让他这个人能够续命。如果这个人逃走无望，这人还会挣扎求生吗？他觉得他基本上没有机会逃出去的时候，你觉得他要生还是死呢？生总是要目标的，生是要重要目标的。 然后我讲一件真事情。从前在香港，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个社会工作者，他是社工，他常常去探望那些在街头露宿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有很多人在街头露宿，他的工作就在走到他们当中，跟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他看见一个老伯，这个老伯是一直在看见他在街头他在街头一直露宿他不是没有工作，他是打散工的所以总是有的时候能够有点工钱其实看他的打的散工，他是还是能够维持生活，所以那个社工就告诉他我可以帮忙你申请那个政府为那个穷人预备的房子那个房子老人家是特别快可以申请到的我在香港叫做公共房屋很可能是在国内是叫经济房那是给你申请好吧，那么你就不用风吹雨打，生病的时候也要躺在那个街头，或者是躺在那个高速公路的底下。但是这个老伯就告诉他，不用，我住在这里很好，我住在这里就够了，哪需要那个公共房屋了？那个社工就很不解。这个人有时候病的时候还是躺在那个高速的底下但是他越跟他接触的时候，越来越知道他的故事。原来这个老伯对他来讲是每天只不过是为生而生每天做工为了吃饱。其实他说，其实我一点就不害怕死，只是我不想自杀而已，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家人，他每一个家人都已经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他的姊妹、他的亲戚都死掉、死光。他说：“我是没有目标生活，所以最好是一场病，我病死就可以。”所以住在房子里面有什么好？我在这里可以比较容易染病一点。为生而生是很难的事情，同时死得其所也是一样重要。不过更重要是，我们的死是需要超过我们的理想，是向罪死，同时也将耶稣的生向人展示出来。这个怎么样讲呢？就是保罗不怕死，而看见的时候不得不怀疑，保罗究竟为了什么不怕冒死去传福音呢？其实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保罗是疯的所以他是拼命的去传福音连死都不怕，常常给人打，又自责挨之抵饿。其实审讯保罗的亚质破王就是这样说，你的志是太大了，所以令你疯狂了。这个可能性就是保罗是疯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保罗是传一个真实的救主，而且这个真实的救主就在他心里面，给他力量可以活下去，可以冒死也不怕。这个宝贝在心里不计死活去传，因为有更大的动力在它里面，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保罗在第十二节做个小结，使在我身上的功效引发了在你身上。 换句话说，我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你听到福音可以活。到了最后，保罗经引诗篇116篇第10节，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他和诗人一样，是因为他和哥林多人心中已经张拽了福音。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我们最容易想到就是自己的能力，我也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更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来看上帝，我们用我自己的理解去看上帝，我们用自己的计算的方法，好像我们读到计算代价的比喻的时候，便一致认为圣经教导我们计算得失才服侍上帝。我们看看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有没有赚的，我们看看上帝服侍上帝有没有，是不是不划算，我这个事情能输得起吗，够不够胆药，如果计算花不来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谈提到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呢，他说他要盖一座楼，他要计算代价，能不能有没有资金可以盖起来，所以我才盖，如果不够钱就盖，如果够钱就盖，不够钱就不盖。如果我看见有一个王来打我啊，我要计算自己有多少兵啊，我能跟打赢他吗，如果打不赢我就跟他求和，这是计算代价。但是其实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就是无论怎么样计都会不足的了。所以他总结讲这句话，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的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这样说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跟从我就不用计算了，因为无论如何你怎么样计算都没有用了。当时耶稣传道的时候， 有人来要跟随耶稣，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如果因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子的父母，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下一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计算？你要。你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计算都花不来的，怎么计算都花不来。其实你不用计算，你要跟从我，你就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再数算都是一切，那是没有意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计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有怎么样的能力，我去才去做。但是上帝的方法并不是这样子。教会在教会理财固然要很小心。我从前在神学院你们教书，起初的几年不用出差，后来常常要出差。很记得有一位同工跟我说，你出差时候用的钱也很小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所用的钱，每一分钱都是弟兄姊妹辛苦奉献而来的，他们是为上帝的事工奉献的，要小心不要浪费。但却不要计算着要花钱，是 亏本的生意就不做。但是我是做中国施工的，敢问就是有哪一门中国施工是不是可以赚钱的？就是拿着钱到跑到国内去服侍。有一年，神学院要开办那个课程，连那个那个人工包食宿，每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医生一个礼拜大概要2000到5000元，部分还要补助他们那个交通费。当时那个预算不足，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开办这个课程，就是一般同工，神学院一般同工，就是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觉得现在这时候应该开办，所以预算不足的时候就要筹款。我是一个很害怕筹款的人，因为我的面皮比较薄。我说这个筹款是院长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那院长大概就是因为是你部门的社工，不是整个学院的社工，是你去筹款，所以就硬着头皮就要去啊，大概是要应该是筹款。我是一个很讨厌抛头露面、交朋结友的人，尤其是跟他的大牧师、有钱人，都是不懂得怎么样结交，啊，也不，他们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们。有一次就去一个大教会探望一位牧长，这个牧长跟我的关系很有趣，他跟我们神学院的关系很近，但是他跟我的关系有点难处，就是我是比较喜欢顶撞他的，所以去跟他谈要钱的时候，就心里有点惆怅。我就拿着我的那个手提电脑，里面有个 PowerPoint， 就跟他我去的时候，他很快来接见我，然后我就跟他看完我们的 PowerPoint， 看完以后，他就说：“好，我们教会要支持你。”那我就回去，一个礼拜里面，那个教会已经发下一笔奉献，一张支票，完全能够涵盖我们整个预算。我想就是大概这个教会这个牧长应该不是因为我才奉献给我们的那个项目，他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我里面的宝贝，因为他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所以他就乐意奉献要服侍上帝，并不是因为汤少元这个蛮讨厌的一个传道人。在我里面瓦器里面的宝贝才是我们真实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是给我们主你自己的宝贝，就藏在我们心里面，为要彰显你的身，在我们逼死的身体上，你的身就显现出来。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宝贝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耶稣拿起饼来，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留的，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同样，饭后，耶稣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 主，他是我们的宝贝，就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是渴望你，我们渴望你的恩典，你的宝贝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你帮助，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来悦纳我们，愿意纪念你。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瓦器终于有这个宝贝在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